141篇第一节，耶和华，我曾求告你，求你快快临到我这里。我求告你的时候，愿你留心听我的声音。第二节，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愿我举手祈求如献晚祭。好，大卫祷告上帝，他也把这个诗写下来，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我想这个是对我们有提醒的，也有帮助的。我们可以从祷告中学习，我们祷告的话里面学习怎么祷告，也可以从祷告的话里面知道上帝对我们的心是怎样。那整个诗篇里这些都很宝贵的告诉我们神的心意，神也希望我们祷告，而且神也让这些属灵人给我们看到祷告要怎么祷告。祷告啊，常常祷告，祷告啊，随时祷告。祷告当然不只是祈求上帝，但是呢，祷告呢，我们愿意把需要的事告诉上帝是很好的，只是我们不常把愿意的事告诉上帝，理由是因为我们觉得祷告好像没有什么改变，上帝好像没有怎么听。其实我们需要在艰难的时候和平顺的时候都知道祷告主。在圣经里面，特别路加福音有两次讲到在比较艰难的环境，比较不好的情形下，人比较会祷告。一个是那个穷寡，一个是寡妇被欺负，他一直被欺负，他就一直求那个官，那个不义的官被他弄烦了，到最后终于跟他伸冤了。那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上帝有的时候好像那个不义的官一样，你求他他都不理你，他不是不义的官，他也没有不理我们，但是他要训练我们的信心，他要磨练我们的良善，有的时候就在那里等候。所以耶稣讲的那个比喻呢是很好，就是我们碰到上帝好像不理我们的时候，我们必须继续求告神。那个寡妇会继续求告神，求告那个官，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那个对头一直欺负他，另外一个原因是他没有别的人可以求助。如果他有别人可以求助，他就不求这个官了。如果对头不欺负他，他也不会求这个官了。但是对头一直欺负他，他又没有地方可以去，虽然官不替他伸冤，他就一直求一直求，求到那个官受不了了，就替他伸冤了。耶稣讲了这个比喻是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那里讲的。那么耶稣说，就讲这比喻，一开始就讲耶稣设一个比喻，要人常常祷告，不可以灰心。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到耶稣讲完这个比喻的时候，耶稣说，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就他觉得他的比喻重点不再讲上帝是不义的官，神哪里是不义的呢？重点也不再讲只有寡妇才有信心，神并不希望我们做孤儿寡妇。重点是叫我们要有信心，信心就是我们单单仰望上帝，单单依靠上帝。而这个比喻里面很清楚让我们看到，如果我们没有困难，常常不去依靠上帝，那个寡妇会一直求，是因为有人欺负她，一直欺负她。哎呀，所以各位，神不是这个意思，我也不是这个意思，不过我们不要误会了，但是要懂哦，神的意思不是要人天天来欺负我， 神的意思不是说基督徒在世上多被欺负就好了，神不希望我们被欺负。可是的确哦，各位不要听错了，的确如果我们不生病不会祷告，用这个比喻来讲，就是神宁愿我们多多生病，因为健康而不求神不如不健康而求神，健康但是远离上帝不如生病亲近上帝。以此类推，我讲这话真的要非常小心讲，不是要咒骂各位，但是我想也不是侮辱上帝，但是的确如果一个人没有人欺负他，不会求这个官的。我们生活中都很顺利，我们也不太会去求上帝。那么我还是说我不知道我应该怎么祷告，我不应该求神说哎呀让大家多生一点病啊，这样可以多祷告啊，多住医院啊，这样可以祷告啊，多碰到不幸的事，这样可以祷告，不是这个意思。但是那如果是这样，我们就要学习一个好习惯了，你不要等到生病的时候才求神啊，什么时候都会求神亲近神，这是一个。另外他会继续求，因为他是一个寡妇，没有别的可以求。哎呀各位也不要听错了，我也不是说看起来大家都做寡妇，死去老公死去儿女一个人都不能靠，孤苦伶仃这样最好，不是这个意思。但是耶稣说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我们碰到困难了，我们求了一下没有人，那个上帝不听我们的祷告或者没有回答，我们就不求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是寡妇，我们有办法。这个人不理我们，我们找另外一个人，这个官不理我们，我们找另外一个人，我们很有办法，我们很有能力，我们希望有办法，我们也希望我们都有能力。但是有办法有能力就不去求上帝，看起来不如没有办法没有能力去求上帝。所以路加福音十八章讲的那个比喻，寡妇被欺负求不义的官，重点不是神不义，重点是任何时候我们很有钱，我们很健康，我们没有问题，要把自己看成一个没有助没有人帮助的寡妇一样，除了上帝以外没有人帮助，好叫我们去祈求上帝。路加福音十八章是这样讲，诗篇一百四十一篇还有整个的圣经也都是这样讲。不管这个作者是大卫或者任何一个人，我们到神面前千万不要自大，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很不错很好。你也记得耶稣讲的也在路加福音那个比喻，这两个比喻很近，耶稣说那个法利赛人到圣殿里面，哦，很得意耶，他在神面前没有可怜的样子，可怜没有觉得自己好可怜，没有觉得自己好烂，哦，我很棒。好，这又是不要引起误会哈，各位，我们希望我们都真的很棒。那个法利赛人说，我每个礼拜进食三次，我十一奉献，我想他可以讲很多，我这个很好那个很好，哎呀我不但很好，比较起来我比旁边这些人都好，我比这个贪污的税吏要好，我没有那些坏行为。那么那个可怜的或者那个很坏的税吏呢，就捶着胸，哎呦可怜我这个罪人，可怜我这个罪人。耶稣说这两个人回去，那个税吏呢还更有益。这个比喻也不要弄错了，不要以为耶稣要我们道德不好，不要以为耶稣要我们 越烂越好，不是。但是如果你很有道德，像法利赛人，你很守规矩，你常常进食祷告，你常常传福音，使你很骄傲，那恐怕还不如你是一个很烂的人，而愿意谦卑求告上帝。那么我们在神面前总要有一种我们无依无靠只有依靠上帝的态度。我求告你，求你快快来，我曾求告你，求你快快来，就是我求你求了很久了，但是我不会因为求了很久你不理我，或者你没有回答我，我就不求了。各位，我在这里讲这篇道，其实照我人罪恶的本性，我也是这样，有的时候不想祷告，上帝好像都没有听，哎呀，其实都差不多了啊、哦。那么上帝如果要对我好一点，那就对我好一点，祷告不祷告没关系。我虽然知道不应该这样想，人还是会这样想。所以大卫了不起的地方，属灵了不起的地方，实在不是他们多优秀，神从来不稀罕我们的优秀，实在是因为他们愿意承认自己是有罪的。我求告你，不管我自己无依无靠，我曾经求告你，我求耶稣自己讲的，我们祷告之前还没讲，神都知道了，那干嘛祷告呢？哎，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要谦卑下来，所以我们要祷告，祷告是给神听的，但祷告也是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曾经求告神，求了那么久，好像没有被听，还是要求。就是千万，我总是讲，千万不要离开神。你可以在神面前发脾气，可以在神面前哭，可以在神面前怪他，但是总是有信心的到他那里。而且，我们要求神快快来，快一点临到我这里。也许你叫我等一年等十年，但是我都希望你赶快来解决问题。我知道你会听，我还要你留心听。为什么要神留心听？神的耳朵又不坏，又不需要特别留心听。其实这一切就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自己常常祷告不专心，要求神留心听，也是提醒自己要专心祷告。那么第二节讲要祷告像香一样陈列在你面前，这一点我们今天基督教包括信友堂我们都不太懂这些话了哈。我们门口啊，差不多十年前有一次我记得有一个金句，就是这句话，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那么也有人有一句话，祷告呢就像点香一样，点的久的时候呢一定会有果效。就有人说，哎呀，信友堂怎么烧香啊，这是迷信，是异教，说话的人自己还念过神学都忘记了。各位，我们今天教会里不烧香了，起码基督教不烧，天主教还是点香的。我也不赞成点香，一个对空气不好，另外一个这是旧约的一个仪式。旧约在圣殿里面，在圣殿里面是不但烧香，而且大量的烧香。那个烧香呢，有一个含义，的确是提醒人，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献祭都像香一样冉冉上升。其实神并不是在上面，但是提醒我们这样。神一定会有闻到的时候，听到的时候。其实神不需要闻，也不需要听，但是我们人看到这里，我们需要产生一个信心，总有一天会达到上帝面。神都知道了。天主教还有点香的啊，那个我觉得实在没有必要，对空气也不好。但是我们需要知道一点， 就是祷告是有一点像香一样，需要时间的果效。有的时候祷告可以说像闪电一样，神的话也像闪电一样，很快很亮很清楚。有的时候就是祷告比打电话，圣经没有用电话，就是跟上帝讲话，很快的。但是就像点香一样，要驱逐一些味道不容易，这就是点香，圣殿里点香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圣殿里太多血了。我们今天没有这个印象了，圣殿里是常常是很不干净，因为常常要杀牛杀羊，那个牛羊的血呢要浇奠下来。所以圣殿说起来比我们小的时候的传统市场还臭。小的时候传统市场最多杀鸡杀鱼，小的时候传统市场还没有杀牛杀猪的，屠宰场跟市场不一样。但是圣殿呢是屠宰场跟市场跟菜场合在一起的。屠宰场是什么？就在圣殿杀牛，所以血腥味很重。那么菜场是什么呢？就是很多鸡鸭鱼肉放在那个地方。市场很多人来买东西，所以耶稣要洁净圣殿不是开玩笑的，的确有的时候非常乱的，很热闹很好玩，但是呢对上帝都不敬虔了。就那么腥臭味就常常需要烧香来驱走这些腥臭味。那我们今天教会里没有这些东西，所以不需要烧香，也不需要有这些，我们很干净很卫生。但是如果我们有很丰富的祷告，那该该多么好。是你说教会像菜场像市场像屠宰场，很新很多错误，我觉得也是了，我们都会犯很多错误，包括在教会里面在小组里面，包括讲道的时候讲得无聊，包括聚会的时候无聊，包括有人讲错话，这都很可能的。包括有的时候我们教会大概没有，很多教会开长执会还会吵架，很多教会还会分两个结党然后互相告，这个都有的，甚至还有打架的，在台湾比较少，在别的地方还有打架的。我就知道在巴黎的华人教会就有打架的。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旧约新约圣殿教会里都有很多不好的事。新约圣灵已经降临了，教会人数增长，大家彼此相爱。你看新约也有亚拿尼亚撒菲拉欺哄圣灵死在教会。所以我们需要知道教会和基督徒，我们也很多的罪恶真的跟圣殿一样很脏很臭，那需要祷告来驱逐这些。我们常常祷告，不断祷告，再求主帮助我们。各位，我们生气情绪不好被人家惹火了，或者有的时候罪恶啊、贪婪淫乱这些事情都可能发生，祷告是驱逐这些最好的办法。我心里若注重罪孽，主必不听。当我们心中有罪恶的时候，主不听。但是祷告呢，圣灵帮助我们有信心的祷告，就除去这些罪恶，让我们像献祭一样、祷告一样、点香一样，达到主面前，越来心里越多善良。第三节，耶和华，求你禁止我的口，把守我的嘴。哎，小心看，第一节讲听我的声音，第三节讲禁止我的口，那到底要不要有声音？祷告要有声音是让我们专心，这里禁止我的口，把守我的嘴，就是 像雅各书讲的，你用口赞美上帝，你又用口去骂人，这是不对的。你前面祷告主，说出很好的话，下面讲电话或者说跟别人讲话，就在那里说三道四，讲一些羞辱别人的话，侮辱上帝的子民的话，这个大卫说你禁止我，你禁止我的口，拔出我的嘴。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完全避免，但是我们真是求主让我们避免一口赞美上帝，同样一张口又在那里说不好的话，神听了不喜悦的话，这又是操练了。嘴讲出造就人神喜欢听的话，需要操练。嘴不去讲那些传舌传言的话，毁谤人的话，也需要操练。我们天生的人讲好话不大讲得出来，我们天生的罪人讲坏话容易讲出来，就是批评啊、论断啊、骂人都很容易，说这些话很容易，赞美上帝或者是称赞别人就不容易了。当然我不是说骂人一定不对啊，责备人带着爱心也是很对，也是很好的。这里大卫就说禁止我的口，拔出我的嘴，跟就是我再一次说跟雅各书很像，就是说如果我们一用这张嘴赞美上帝，又用这张嘴侮辱人，这是不应该的。事实上岂止是这个嘴呢，我这个手会做主的工作，我这个手又去做抢银行的事，这是不应该的。我这个脚是佳美的脚中，脚中是去侍奉主的，把好信息带给人的脚中佳美，我这个脚又跑到赌场去，这是不应该的。岂止是我的嘴不能一嘴两用，我的手、我的脚、我的眼睛、我的耳朵又岂能够两用三用呢？但是我们又很承认是两用三用了，我听神的话也听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我看神的话我也看一大堆下流的东西，我讲神的话讲好话又讲一大堆不该讲的，这是不可以的。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越来越是一个单纯的人，单纯良善的。但是我们这一辈子都办不到，我们就一直不断地求神管教我们，让我们能够走在正路当中。第四节，求你不叫我的心偏向邪恶，以致我和作孽的人同行恶事，也不叫我吃他们的美食。好，这就是重点了。实在不是你的嘴，不是你的耳朵，重点不在你的嘴巴和耳朵，重点在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如果有两个部分，有的时候邪恶，有的时候良善，这个神不喜悦。如果我们的心有的时候圣洁，有的时候污秽，这神不喜悦。那我们也只有求神帮助我们，不断地为我们造清洁的心，使我们里面有正直的灵，使我们的心良善。我们祷告，不要叫我的心偏向邪恶。祷告里面有很多，哎呀，求主解决这个问题啊。尤其诗篇里很多祷告是求主对付我的敌人啊，是的。但是我也很喜欢这一类的经文，像在这里对付敌人，常常敌人最重要的是在我们自己身体里面。我的心偏向邪恶，这比仇敌更可怕。我的心偏向邪恶，以至于我和作孽的人同行恶事。这就是我们一生都是这个很困难的事情，就是 我每次想到就想到罗马书第七章也讲，我真是苦啊，真的，我们的苦有的时候身体不舒服很苦，有的时候心情不好很苦，有的时候被人欺负很苦，有的时候解决不了问题很苦。那么但是我觉得保罗讲的那个，我自己要做恶事我又不想做，就又做了，哇，这真是很苦。那么我们就求神祷告，不要让我的心偏斜，不要让我跟作孽的人同行恶事。这也是交朋友，这一点各位，我们真的很希望我们的子孙呢、啊，他们有好的属灵同伴。我每次看到我们教会这些年轻人，我就觉得他们很幸福。真的，我们教会几位同工，年轻同工，在青少啊、亲戚啊，都做得很好，他们都慢慢来。因为现在那个年轻人，当然我们年老的人一样需要好的同伴了、啊，只是年轻人他有那么多的活力，他没有好的同伴，学坏是很容易的，也很可惜的。我们现在要做坏事还不太容易，没那么多力气，他们有那么多力气，我们真多为他们祷告，也多为我们的辅导祷告，因为需要好多的辅导，需要好多的人。想到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的引诱，我们就更要祷告，叫他们不要和作孽的人同行。当然有的时候我也听过很多年轻人不想来教会啊，说教会看不起他们啊，或者教会其实他们有的时候也看不起教会，觉得教会的人都很笨，都有了。就是让我们的心不要偏斜，不要被世界的潮流引诱，不要吃他们的美食。那么也听说不是听说，我想每一个时代都是这样，那么用美食啊、美女啊、俊男来引诱人。我听说很多贩毒的集团就收买了一些俊男，开始到学校里面，甚至高中生，那么引诱那些年轻的女孩子，用美丽、用舒适来引诱他们。这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的心。第五节，任凭一人击打我，这算为仁慈；任凭他责备我，这算为头上的膏油。我的头不要躲闪，正在他们行恶的时候，我仍要祈祷。这话讲的也很简洁哈。作者求神让他的心很正，也求神让他不要跟作孽的人同行。作者说，求神让任凭一人来击打责备。那这哎呀，我觉得也是很不容易啊。我们今天人心灵都软弱，不大经得起责备。我在每一个地方说老实话，在这边也是都要称赞很久啊，如果不称赞都会被他都给鼓励啊，包括在小朋友，我上个礼拜六在小朋友那里讲，啊、哦，我都牢牢记得，要问他们问题，要问得很简单，他们答，然后我还说，哎呦，好棒哦，你好棒哦，就是形容词都快用完了啊，就是其实听了他们最后可能也都不怎么相信了。我们各位，我们需要说诚实的话。该责备的也要责备，啊，不要侮辱，不要羞辱别人。但是，就像医生看到人，有不对的时候，像我也有这个情形啊，检查什么什么东西又高了一点，医生很精明，就会说，康牧师，你这3个月都没有运动，对不对？哦，才会这样。那就有一点，如果我的这些检查的结果并不好，啊，没问题，都很好，那是害了我。他提醒我一下是好的，提醒我是对的。那么我们听的人，再回到前面，我们希望我们的心不要偏向邪恶，不要跟恶人做朋友。 而且我们的心能够接受义人对我们的责打。那下面第五节不知道原文有没有脱落或者翻译有没有错误，就是说正在他们行恶的时候，义人应该是不是行恶的。那如果这没有错误的话，意思就是即使义人行恶，我仍要祈祷。我们要有好朋友，好朋友责打我们，责骂我们，我们都要躲。如果他们不行义了，我们仍然要祷告。第六节，他们的审判官被扔在岩下，众人要听我的话，因为这话甘甜。这句话也不大清楚啊。他们如果也是指着恶义人，而且义人行恶的时候，审判官被扔在岩下，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审判官是义还是不义呢？我们也不大清楚。当我们看圣经不够清楚的时候，就不要把它解释得太清楚，因为那可能是强解。但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就义人或者他们在行恶，他们的审判官被扔在岩下，好像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那么我们希望我们还是能让人听到该听的话。各位也多为所有的传道人，包括为我祷告。在这边我讲的，在任何地方讲的，我都希望我能够讲出智慧造就人的话。各位，下雨，天气很热，辛苦出来一趟不容易，神造我们耳朵不容易，正洁弟兄排椅子不容易，坐在这边还有我们的同工帮我们倒茶倒水不容易，来到这里什么都没听到，哎呀，太可惜了。如果浪费了各位时间，太可惜了。众人要听我的话，因为这话甘甜。希望我们总能够在教会里面，每一个传道人，每一个聚会讲的话能造就人。希望传道人常常领受神的恩典。传道人的，不只是传道人，当我们大家只是教会，的确传道人很重要。传道人的心是，也是祷告的心，也是在主面前的心，这话能够安慰人。不管义人怎么样，不管义人的审判官被扔在岩下是什么意思，总是我们求主给我们一个心，我们因着领受神，我们能够说出恰当的话。第六节下半句，我们的骨头散在墓旁，坟旁，好像人耕田刨地的土块。主耶和华，我的眼目仰望你，我投靠你，求你不要将我撇得孤苦。好，就是第六节的，第七节和第八节呢，这个我这本和合本，你们大概也是，七字好像漏印了啊，第七节的七好像漏印了。那么是哈，那个七没有印出来哈，就是不管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也是一个不幸的状况。骨头散在坟旁，好像墓旁，好像人耕田刨地的土块。耕田刨地的土块，我在圣经里和圣经外想到可能两件事，一个是羞辱死者，有的军队，有的国家民族，神也很愤怒这种事，就是把死人的骨头挖出来羞辱，这是神不喜悦的，因为这是一个过度的残忍。另外呢，把坟墓挖起来，那就是盗宝，这在我们中国有，在西方也有，中国尤其是这样啊。我前几天还看到一篇文章，就是王羲之的，好像什么快雪真姬是吧，那最有名的一个贴，有人说是在哪一个皇帝的坟墓里面，那么有人说已经被捏造了，有人说那个皇帝的坟墓好像是唐太宗的，是唐陵。我们这些中国皇帝的坟墓，其实现在开放的还不多， 因为实在没有人力去挖那些东西，因为你要挖得很小心很小心，什么东西都不能随便，不像挖捷运一样啊，一个大机器下去就好了，没有，你要很小心慢慢的，甚至好像要用毛笔来挖土一样，因为的确是每个都可能是古迹。那但是我们中国很多也都被挖掉了，可能以前也有哈，就是坟墓被挖起来好像挖地一样。那不管是怎么样，这都是一个不幸的现象，孤单的现象，被攻击的现象。各位，也就是也实在是让我们还是想到人生最重要要有神的话在我们里面，可以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可以让我们活的时候有平安，也让别人得到帮助。所以让我们的心向神祷告，让我们的心导致我们的眼睛、嘴巴、耳朵等等整个身体都是走在正路中，不走在邪路中，不跟恶人在一起作伴，让义人跟我们作伴，义人击打我们我们也不躲避，义人或者是义人的审判官，和甚至我们的坟墓好像都被攻击的时候，我们很孤苦伶仃的时候，我们求神保守我们，不至于被恶人所伤害。你看第141篇一直到第九节才讲到救我脱离恶人，前面讲的都是求主让我的嘴我的口，求主让我脱离自己的罪恶，这总是我们最大的敌人。但是恶人的网罗，作孽之人的圈套，的确也是很大的一个妨碍，很大的一个伤害。恶人的网罗和圈套是捕鸟的、捕兽的，也是捕鱼的。今天早上跟同工分享，哎，我就觉得这段话，这个让我想起有点意思啊。恶人好像猎人一样，要抓义人。这个今天来讲的话，好像诈骗集团用电话网络来抓那可怜的人，不管是有钱没有钱的人，就可怜，好人坏人被骗，总之都算可怜的。那个网罗是抓他们的，哎，是恶人。而且圣经有的时候讲到说，像圣经哈巴谷书好像第二章第一节就有讲到说，这个网罗第一章的最后两节，捕鱼的网一样来抓人的，抓鱼的。就是圣经里面有讲到说，渔网好像有的时候是强大的国家用来侵略别人的一个象征。那这个是很合圣经的讲法，圣经一贯讲海里的大鱼不是那种被抓的对象，圣经讲到海里的大鱼通常都是讲到海怪，是就是我讲过的那个鳄鱼，是那个有很强大力量去伤害别人的力量。那么新约把这句话改变过来，网罗本来不是好事，是坏人要抓好人的，到新约耶稣把它变过来，耶稣说我会叫你们得人如鱼，下网撒鱼不是被魔鬼抓去伤害，而是被神的福音带到神的国度里面。那么但是耶稣用这个比喻就让我感觉到，哦，神非常的看重用圣灵的大能使人能够归在神的国度里面，而不被恶人掳去。我们始终是这样，我们如果在神的，姑且这样说，我们在神的网罗里，神的保守中，就是自由的。如果我们脱离了神的保守，神的绳索和网罗，以为自由了，其实就进入到罪恶的圈套，我们不要上这个当。第十节，愿恶人落在自己的网里，我却得以逃脱。 就是不要在罪恶里面，在平安里面。我们也真是求神了。这我觉得台湾这个真是一个很不好的这种诈骗啊，这种欺骗，让以前小的时候是怕小偷跑来，怕坏人，现在接电话都不敢接，这实在很不好哈。我们也求神让我们很平安啊，让我们有智慧，也让政府有这个对策。好，我们下面时间看142篇，跟41篇很像，也是一个祷告，也是个人很辛苦的时候的祷告。第一节，我发声哀告耶和华，发声恳求耶和华，我在他面前吐露我的苦情，陈说我的患难，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你知道我的道路，我在我行的路上，敌人为我暗设网罗。好，我常常提到这一点，就是好像圣经里面比较少讲到默祷，比较多讲到开声的祷告，所以大诗篇里很多的祷告，几乎所有的祷告都说，不是说听我的话，听我的祷告，而是听我的声音，有声音的哈。这里也是发声哀告，发声不是唱歌，发声哀告，发声恳求，就是各位，我想我们都知道，你默默祷告常常不如有声音的祷告比较能专心，有声音的祷告能够让你自己也知道你在讲什么，那当然也表示他的祷告很真实，讲出来。那个康斯姆年纪就60岁以后，他比较不能唱歌了，喉咙没有以前喉咙不好了，他歌唱得很好。他说他小的时候洗澡的时候唱歌，那他是住在眷村，大家都听得到，唱那个小绵羊，唱唱唱唱到高兴，他还会咩，结果他妈妈还要到洗澡间来说你在干什么，这是高兴，高兴，高兴到各位像刚才各位高兴就笑出来，你不不发声音嘛。我们的声音是一种心情的表达，那每一种声音都可以是一个神喜悦的心情，即便是哀哭的声音，即便是那个哀声，不知道是大卫有很多，有的时候说他像一只鸽子一样哀鸣，当然欢喜的声音是最好啊。那我们很希望，我也很希望我能够有这样的祷告。我今天在这里讲到，我回去就会继续求主啊，帮助我。如果有一天我在办公室的时候，别人进来说康牧师你笑那么大声干嘛，哇，那就好了。如果我能够一个人的时候想到神的恩典而笑得很高兴，感谢主就好了。当然如果有人听到我哭而是在神面前祷告，我觉得也很好。就是我们的祷告，我们的信仰多有表达出来是很好的。那因此圣经上其实还有其他的，包括我们的动作，跪下来祷告或站起来祷告，在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都有讲到，他们在带人家讲道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举手，有的时候跪下，有的时候趴下来，有的时候俯伏在地哈，都有各种的表达。固然这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但是肢体肉体也配合，因为我们是有肉有血肉的，不要轻看这些东西啊。陈述，然后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你知道我的道路。我们也为人多多祷告哈，包括我们这里，包括那个台琳姐哈，也为她祷告，刘台琳， 就台琳姐昨天开，前天好像就开始头会有一些昏，那么今天下午她应该会去看医生。那么我就想到淋发昏，以前我记得有印象里第一次生病是感冒，哇，觉得好痛苦，天下没有比感冒在床上啊那个发烧更痛苦了，好痛苦。后来牙疼，哇，天下没有比牙疼更痛苦的。那么我妈妈她80岁的时候，那个带状疱疹，哇，她说天下没有比那个更痛的。其实我现在想，任何一个痛只要够痛都是受不了的，不管是牙齿疼、头痛或者任何一个地方，那么不痛也是痛啊。如果昏也很不舒服，昏跟痛好像昏比较好一点，但真的天旋地转，我想也很难过，淋漓发昏，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去想。哎呦，要感谢主，主知道我们的道路，主知道我们的道路是会保护我们，会带领我们，会安慰我们，会鼓励我们。你知道我的道路。各位，其实我们灵发昏不发昏，你都要知道，我们自己常都不知道我们的道路，我们常不知道我们往哪里去，糊里糊涂的。有的时候糊里糊涂的没有关系，不知道要怎么样没有关系。像有些很多事情了，你要买哪个手机，我觉得都差不多嘛，就算不一样，再过2年也都一样，都要换掉。很多东西没有什么差别。我们最重要的还是回到我刚刚讲的，主啊，保守我的心，心不要乱，心不要坏，心要知道我在主这边。有的时候真的不知道，求神光照。那有的时候也真的糊涂，不知道怎么办，发昏。我想大卫有这个情形。那么仇敌一直攻击我们，你的神在哪里的时候，约瑟可能有这种情形，摩西有这种情形，以利亚也求死过。哎呦，我们头会发昏，灵也会发昏，但是你知道敌人在为我设网罗，我也不一定知道，但你知道，求你保护我，带领我。第四节，求你向我右边观看，因为没有人认识我，我无处避难。我看解经家说，右边常常是被保，就是你的保护者在右边。那么我想，我不知道这个右边是不是这个意思，为什么不说左边呢？那么我想，不管是主啊，你保护我，因为没有人指导我，没有人带领我，只有你来带领我。这个经文倒是我觉得可以用啊，没有人认识我，我无处避难，也没有人眷顾我。我以前有这种想法的时候，是在美国或者是机场陌生地方，尤其还不熟悉的时候，又没有手机，又没有什么东西的时候，哇，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很害怕，一个人不知道怎么办。来接我的人没有来，一个人没有人认识，没有人眷顾，很辛苦。我现在去医院探访的时候，也会觉得有些老人，有些失智的，没有人认识，或者他不认识别人，没有人眷顾，哦，也是很可怜。那不管年轻年老，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总有上帝，求主眷顾，就是能趁着我们还能祷告的时候多祷告，使我们生活有指望，这是很好的。第五节，耶和华，我曾向你哀求，我说你是我的避难所，在活人之地你是我的福分。你是我的避难所，人生有难，避难所是家吗？避难所是老人院吗？避难所是急诊室吗？避难所是医生出现了吗？这些恐怕都有，但是最重要，避难所真是我们的上帝。这时候也要想到， 因为最近也是带人查经，埃及不是神的选民，可是圣经里两次同样名字的人都在埃及找到避难，一个是旧约的约瑟，一个是新约的约瑟。新约约瑟到埃及避难，还不只是他避难，甚至是宇宙万物的主宰，我们的主耶稣到埃及避难。埃及是避难所，网罗是什么呢？网罗耶稣的时候竟然是耶路撒冷或者是伯利恒，因为伯利恒或耶路撒冷希律的军队会来杀他。在旧约的时候，网罗是谁？网罗是约瑟的兄弟。有的时候真的我们的拯救，上帝借着很陌生的人来拯救我们，有的时候艰难是我们很熟悉同桌吃饭的用脚踢我。而不管怎么样，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神是我们的福分，但你要求告神。第六节，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因我落到极卑之地，求你救我脱离逼迫我的人，因为他们比我强暴强盛。这我也想到很像约瑟的祷告，也很像耶稣的，如果是小婴孩他逃难的时候或者他艰难的时候也要有这样的祷告。而我们不管是疾病或者是孤单或者是家里的情形或者公司的情形甚至教会的情形，我们呼求上帝，求你领我出离被囚之地。约瑟的确是在被囚，整个以色列在埃及也等于是被囚，耶稣走遍加利利走遍西布伦这些地方临海的地方，他们看到大光，不认识上帝的人都在被罪恶律法囚禁。我们被救出来了，就像以色列人一样称赞你的名，义人必环绕我，因为你是用厚恩待我。我们在教会里面彼此诉说彼此激励。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求你侧耳听我们的呼求，求你救我们脱离被囚之地，求你，我们也感谢你的确让我们被义人环绕，被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环绕，因为你用厚恩待我。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